说没有一个生命就像来到主耶稣前面了、他的思维他的架构都是严重的扭曲。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建筑学这一方面哈、建筑学后现代的所谓的现代，有一些你看它的建筑吓死了，怎么这个建筑一般就是地基打下去，这个想往下坠或者直的，啊，怎么有时候现在是斜斜的？哎，那你看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对不对？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歪歪的，怎么断裂穿的？但是很基本的条件还是没有离开的，就是它的根基要打得非常的稳固，而且有时候建筑像这边它的那个桩子像这边，还有这个是另外的，就是把它拉住的，所以那个根基很重要啊。但是可是呢，我们人来到耶稣前面，包括我们信主一段日子，事实上我们不断在信主的事实上面是不断的要适应于基督的模式。那但是呢，我现在想讲一些比较通病啊，就是说我们常常不太清楚，还是可能搞错的神学的观念啊。第一个观念，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要很努力啊，要是我有犯什么错了，神就不由我啊，这个当然不对哈。圣经里面很清楚讲了，以弗所书第二章8-10节啊，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因着信，这个不是自己行为，乃是出了神的恩典，而且呢，神拯救我们是为什么？就是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还让他要来得荣耀的。那另外一个思想呢，就说很简单嘛，我信耶稣以后啊，就自动的成长，那没有这回事。那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步都是神与我们同工，有一步就是我们克服，靠神的恩典克服一些的罪，以前那个罪管掌管我们，现在我们晓得了自罪，我们就悔改，悔改就跑神的道路，对不对？那有些人说，那是否我常常就是活在这个有一个犯罪感的当中呢？那小心，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就不再定我们的罪，导致我们属于敌人魔鬼常常要挑起我们一些的过去。若是你过去得罪人，开罪人犯什么罪，你对你得罪人来成立，那可能很多在国内的出来的朋友的历史，你可能在民革的时期还有其他时期，你做过一些你自己不敢避免的事情，或不念一个事情，若是你能够找到这些人，除了跟你向神认罪以外，你向这些人你要对他们认罪悔改，这是帮助他们医治的过程，也会帮助你自己医治你的属灵架构的坚强了啊。那基督，有些人觉得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一切了，那我们还要干什么？事实上最简单，我们活在世上都是容神一人做好的门徒，而且不单如此，耶稣教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还有呢，在我们这个过程里面呢、旷野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会尽量的避免。什么叫做旷野的经历呢？很简单，很多基督徒还是没有信的人都有一个观念，我信这个神啊，他说什么都好，什么难处都没有，这个很严重的错误。那为什么？因为呢，旷野的经历是一个把我们不需要的东西，神很有恩典，也许经历过难处把它拿掉。旷野的经历让我们帮助我们更清楚看到我们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这个旷野的经历我们也不要避免啊，一定会有的啊。但是我们从头来了，就看这个啊，出埃及记这个，看以色列他们是行神的选民，但是我们开始看到他的时候，他的实际就是生命是怎么样呢？若是你把创世纪50章最后的一两节看起来，你就看到约瑟在他没有死以前啊，就叫他的子民说，你们要记住，有一天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把我的这个棺材也拿到那边，再 把我撞向。但是越是虽然他是人生没有再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但是他奉献宣誓了，但是他叫他的子孙们不要把我遗留在埃及，因为我不属于这个地方。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开始这个出埃及记的讲到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之间的问题，那很明显现代我们见到的种族的问题啦，经济的不行啦，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实在这是灾难性的东西影响，不在我们现代有一个分本。那所以为什么出埃及记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架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好好的学，就是这个理由。那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在埃及啊，他们本来是根据约瑟，因为巴勒斯坦整个地方饥荒，和他们下到埃及去，保了一命，神保守他的应许，他们在那边不断的成长。但是埃及人他们的文化跟这个希伯来人完全的不同，埃及人的文化信多显神，他们信很多的偶像，他们觉得自己是非常的文明，他们觉得这是以色列人，这是牧羊的人，他们是很低下的，他们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神的选民啊。那所以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们人数多了，但是给少数民族所压住。那一个民族给别的压住，有时候是一个蛮友善的情况，但是很大的部分时间在这段的情况以下，这个是不友善到一个地步，他们要做一个灭绝他们的种族的手段。在这个情况以下，他们的思想会怎么样呢？那有一个长期性的奴隶的心态就会出现的。奴隶的心态就是这样子，他能够明白他现在的环境他自己没有能力跳出去，要是你要逃离那个地方你要跑多远。 OK， 你真的离开了吗？我们英文有个说法说你能够把一个人带出他所住的那个区，但是你不能够把那个区给你他头脑的思想拿掉。真的，那总有比较简单的例子，很简单嘛若是我们绝大部分都是新移民来到这边但是你要是你有机会回老家去，还是你要是你不能回去的话，你很想念老家什么？有些人他会这样子，老家那个不行，我离开了就算。但是以前被你的那个思想与经历很多时候还是在你脑袋里面转的。从一个比较轻的观点，就是我们很喜欢好像以前老家里面吃些很简单的鱼丸啊，那是味道就是这边没人做的好，像家乡妈妈做的那么好，对不对那个是比较轻的例子。但是从某些的思想、某些的心态、某些的伤害在我们里面，对，好像对以前的政府在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情况，我们都有一定的一个扣势在里面。但是真的来到以后发觉美国是天堂吗？那你要明白有一些人很奇怪的，因为我最近看过一个这样子的文章，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地狱都是他的天堂很奇怪。奴隶心理心态就说他在某个被压迫的情况以下，他敢怒不敢言，就是说有一个被动式的回避思想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够看下面的来讲，他就是跟他的同胞来争这个很可耻。到一个地步，箴言里面说女人会为一块的面包犯罪。埃及是地狱，但比起其他地方是天堂。麻烦的是他们没有真正见识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只是信命别人的自我生存。对他们来说，能够压到的、手能够摸到的、能够掌控的，总比很遥远的所谓的应许比较好。 就是说，我你给我的是梦，我就留在我的梦中就可以了。也没有想到是在他们的那一代的当中，当代的当中，神的应许就要临到他们，神应许的一切就是要在他们身上实现。但可是已经到过没有盼望不信者的恶性。那这个当中有个但是，但是什么呢？虽然他们是受这波的苦难，但是神的应许没有任何时空的变迁，也神不会忘记他的应许。神在他的时间上面切记同步，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来到。我们先看看摩西。那摩西呢，他的父母就生活在那个非常难的耶和华的情况底下。那他的出生，你在想他头四十年，神很奇妙的，本来他父母要放弃他，因为你不保证你的邻居会不会远道兄报告，他们好像有个小的音写出来了，埃及这个法律要杀的，他们不杀啊，这个糟糕来了。所以他们是无望之下把这个孩子放在那个男子的里面，让他在尼罗河下面飘。你在想父母是如何的心痛，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一个最美的一个好的没有瑕疵的孩子要把他放出去。我猜他的父母大概派他的姐姐出去，也是可能就是说盼望听到的是，哎呀，有人还是啊，要一直飘到海外去了，可能摩西在意大利讲白还是怎么样，哎，也可能他们心里就说完了，尼罗河里面有一只鳄鱼，这个是好大的鱼，他们一口把它咬下去，男子也吃掉。他们可能心里就是啊，盼望米利恩回来，不是这个故事。但是米利恩回来的时候，那个故事能够完全出于他们的想象，这是埃及王的公主法老的女儿把他接回来，收住他自己的干儿子，而且生母生父现在是由国家供应给他们，叫他把他养大啊。所以你看神在这个保守的当中，你看时空是调和的多么的好呢。好，但是摩西在皇宫里面长大呢，头四十年他觉得自己还蛮了不起，他明白他自己的背景，但是他也非常了不起啊，他学很多的东西。但是可是有一天他看到一个不公义的事情，他要有些行动的时候，结果他杀人了。但是第二天他在看到自己的弟兄姐妹，自己的同路人的希伯来人，他们在斗争，劝他们为什么你们这样的时候，他就晓得原来昨天的事情他以为没有人看见，没人晓得，结果有人讲话了。是有人讲话，这个时候说孩子的权利知道了，他会有一条出路，就是跑到哪里，跑到米甸的旷野。你看一个本来是在王宫里面的太子，因为害怕的缘故，他到旷野里面四十年。老实说，若不是列帖罗，他根本没有存在的全活的机会。你看神给他多奇妙的安排，他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结果四十年觉得晓得自己不是一个怎么那么重要的人。也在那四十年隐藏的日子里面，神要训练他怎样来领导以色列民在做牧羊人。那事实上今天牧师就是这个的字的来源啊。那牧羊跟牧羊这个羊群跟牧羊人群有什么不同呢？啊，很多人说是很像真的啊，羊有他的蒙氏的一部分，羊有他们的一套，但是人会讲话啊。所以有时候为什么牧师的工作非常的不好做啊？所以我劝大家尊重在你们中间的传道牧师们 ，OK？ 那所以那我们怎么样看这个牧师呢？就是说在旷野以前呢、啊，在里面他有 前所学的没有用，现在要学一套新的，而且他还要以信心在神的前面，直到有一天神在这个旷野里面跟他来到对面。那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就是说神把埃及神一步一步来打破。当时在埃及的这是希伯来人，他们等有另外40年神的时间才到。那为什么神会逐一个来打破他们埃及的神呢？那我们也要明白，神的儿女们，他们是神应许的子民，他们有这个历史，他们有这个教导，不等于他们的信心非常的强。实际上一般人，我们对全知全智还有全能的神，我们是真的不是能太了解，因为我们的思维当中没有这种的人，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对不对？啊，是真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千万不要说我们是人定胜天，我这句话就是绝对的。啊，我们把自己绝对化，就是要自己做神，但是我们这个人的思维的神，给天父创造宇宙的神，他一句话，他都透出，他都创造，又有光，又有光，这个真的太厉害啊！完全的一个不同的环境。但是呢，在以色列民的当中，他们在经历过这个，看到10个灾，这是神表明给他的子民，也给埃及人看，他不是受限于时空、地理、恩数，他随时要做他想要做的事情都可以，直到埃及没有一个神明留着。你看到特别是第10个灾，你晓得一法老，他在埃及人的眼中就是神，是连法老的下一代都在杀。这个也是神给法老很大的很清楚的告示，你跟我不能同日而语。那从以色列那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得救的过程，那我想讲清楚这个一个得救的过程啊，也就是个神教他们，也他们看到发生在埃及什么事情，叫他们是什么要敬畏神。第二，神说现在这个时间你们要预备要走了，是给他们这个逾越节。那逾越节是一个对罪的审判，也是一个神盖罪的恩惠，那千万不要搞错，不要以为神的子民就没有罪。有的基督徒很危险的做这个事情啊，有时觉得哎，我是给神的宝血遮盖，我干什么都可以，我好奇，我要看神怎么来做这个、哎、但是你晓得记得那天晚上神怎么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你们的 门的两边还有上面，这个是一个什么十字架，这个是记号，天使来到见到这个他会进去这个房子啊，要是你没有这样子改，你还是走在路上在外面，那个命令的天使来的时候你就也是被杀。只是这个是试验神子民他们服从，不一定能够就说我好奇我要看看，不用神的话讲了他会实现的啊。那其实他们那天晚上吃的东西哈、啊，有一个以前教在我学校教的一个希伯来的基督徒哈、啊，他是啊，我说 Messianic Jew， 就是他们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哈、啊，跟我们信仰一样。他说他们那天吃的很多是很苦很甜的东西，这就提醒他们在埃及这么多年的生命都是很苦的，但是他们吃的时候也要预备离开，吃饱了。神为你预备这一情况你就离开了。那还有呢，神为他们预备什么要离开的时候，埃及人都给他们，他们在埃及眼中啊、他们是啊、怎么样，神很恩待他们，埃及人说他们有什么家当里面都给他们。那记住他们这个第一就是说这么多年以来对他们奴隶的工匠，那这是哪一次，不能够拿多次了。OK，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在埃及那些房子， 你要离开的时候，你应该拿什么更重要的职位，是有什么你不应该拿掉。他们就这样子当天晚上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离开不要多看一眼，不要再留了，因为你不是属于这个地方的，记得吗？那个架构人说，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于神的应许之地，神的天国的国度。但是呢，我们的老套就在走这个道路上面常常扣失出来。他们有几天的路程，大概三天，到这个 Beersheba 这个地方。他们走了一直到这个，哎，前面是海，旁边有山，哎，但是现在问题来了，虽然埃及是有十个灾祸，很多人死，植物这些的经济都完全是完蛋。你再看一个国家，要是他的工人完全是另外一个社会的阶层人，分期间这些人都走了，这是建筑的人没有了，你只有管工没有建筑的人，耕田的人也没有了，帮你送口的人都没有了，啊，做你这个苦力的是人都没有了，你这个经济怎么样去维持？不可能的，你的整个经济停顿，根主是崩溃。哎，你看看现在好像中东某些国家，很多人很有钱的，他们很多家当好像洗衣服的那个他们不做，他们家里有洗衣机也不做，都请外地来的老公给他们做。啊，你看看埃及都像这种的环境，所以法老王就用他的军队要把这些以色列民带回来。那你又明白法老王很懂心理学，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人活活的垮回来。要是你垮死就奴隶回来没有意思，对不对？因为你要他们再服在你权威之下，要他们来服侍你嘛。但是在这个当中，以色列民他们看到法老，他们不是已经经历过了吗？看到十个灾，神怎么样分别他们回送啊，叫他们现在结果出去的时候，他们到一个他们觉得跑不掉的地方，这个老套思想都出来了。老套思想到一个地步，就是会控守模式。难道埃及的没有好的坟墓，你要我们死在旷野？林林种种的埋怨的声音就出来了，因为恐惧而出的埋怨的声音是最厉害的。这种的控守也是最无聊，也是最无成的，也是莫须有的罪名都加进去。这种不会反省就说，哎，刚才神才做十个，哎，我们要看看神现在要做什么。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思想。但是神在他们中间做什么呢？神云柱火柱分别他们跟埃及人。那这个应该想想，应该是四篇二十三篇讲到，在旷野的地方，你为我在我敌人前面，你为我摆设筵席啊。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弟兄姐妹。那为什么呢？我们人经历生命里面的苦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明显晓得是人对人那个的斗法，那种的斗争。有些人不晓得为什么，你不需要得罪他，他就是要把你弄死。那这个很可能是在我们文化里面常常有这类的事情。但是我想鼓励你一个很重要的了解，就是神容许这个情况发生，他邀请你到他这个桌的前面，你的敌人在旁边，他看到你，神与你同在跟祝福。 OK， 你要看清楚这个。那为什么神也允许呢？事实上是这样子，神在同一个时间宣这个人是敌人啊，神也让他晓得，让他了解这个人他是我神所选拣选的。你看到神如果怎么样保守他，你就要晓得你所做的这个不对，你就要悔改悔改。 因为现在艺人在你前面是做一个有力的见证啊。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神允许他们见到法老来到他们就是很附近吗？我们不晓得那个云柱或柱有隔开他们多远，但是可以就是说武器打不到，但是眼睛可以看到的距离。那所以在这个情况里面，神救恩整个的程序是怎么样呢？神感谢神，神没有说啊，你们这样子算了，我就不让你过去。神在不可能的情况下，人说不可能情况下，神开他们一条唯一的道路。那搞清楚这个，为什么这个架构这么重要？为什么在海中不可能的情况里面开一条路呢？神告诉我们他是谁，神告诉我们他是无所不能的神。那个我就是，在希伯来人的那个文化里面讲那个神我就是，他们就明白这个是全知全知全能的神，你不用去有疑问他能。而且因为是这样子，你才了解到我难道我还要过问神吗？难道我还要需要怀疑他吗？不用。因为在不可能的环境以下，我们英文这个字是 impossible， 但是你可以说是 I am possible， 我可以 I can， 我可以是在这个旷野这个海的当中给他们开一条唯一的道路，风水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厉害不厉害？我们的神用他的创造作为他的仆役，那是跟随他的，他给他们开一条路，虽然是进到旷野，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他说若不接受我的，没有人听说，听清楚，没有人能够到父哪里去。所以我们到神前面不是我们努力就可以得来的，不是我们只是靠我们的信仰手段就可以得来的，就是神所开的两条路，神那个的带领他们就过去。那个是他们救恩之门，他们每一个人都过去相安无事。你再想想他们过的时候，海旁边一个长壁一样，那是雨在那边看，他们也见证神的信实。那但是不信的人又走过这个，你看埃及的追兵来了，发生什么事情啊？他们就完全的被淹死。所以他们的生命从以前是奴隶敬拜的是一套什么他们都不太清楚，到他们经过这个神奇妙的救恩以后，到另外的一边，他们先来就是在那边来敬拜神。那但是不是他们到这个西乃另外的旷野他们就终于完结了，不是，他们还要到那个应许之地。那这一段路很重要，这段路就是我们所讲的属灵生命架构的重建。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段是要把他们的观念从某个长度上的拆毁。 OK， 那你要明白神不能同时有两个不同的根基在那边。我们使徒保罗也说，在我们懂得神的律，但是在我们里面常常有这个老我那个律在里面，想就是用我们过去的经验来减小某些的难处啊。弟兄姐妹，信心的历程看事情跟随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旅途啊。所以他们到的时候，你看到诶，本来他们可以很快的经历菲利士地非利士人的地方，但是神没有带他们跑过那边，因为他们还是非常新的，还没有去组织，没有什么的经验。就圣经里面说不想他们这么快的遇见战争，去探以及他们的志气都消灭了啊。是神也很大的恩典，先是怎么样把他们带出，然后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那当然我们也晓得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们来到西乃山，他们也经历神供应玛拿供应水，这 这边我们要学什么叫做信心的生命。那我看世界上现在这个时刻，可能很多肢体你的工作的收入就低了很多，可能我们有些非工作不可，非要到工作工厂不可的，我们也是每天见证种种的。我为你感谢主，为什么事实上我也是 OK。 现在虽然好像法庭那个暂时没有叫我们回去，以后会啊，但是我们也是说每天我们就要看神，很简单但是也是非常丰富的供应。我有个朋友在写一本书叫做流泪的星星，他说他以前都是每餐，他是做生意蛮有钱的话，他说每一天他都吃得非常好的，差不多每天都有最少一顿饭在外面吃，但是他现在说现在这个灾情，他只在家里面吃得很简单，但是非常的有营养。那是神也在那时的过程里面每天按时供应他们玛纳，除了按时的，也供应他们需要喝的水，白天那个云柱挡住太阳，所以他们是温度是的时候，晚上这个辅助，所以他们不会太冷。那是在这个我们能够经历神这种的供应，而且不是一天两天，乃是他们在旷野40年都这样子供应的时候，你看他们的信心会不会成长？有时成长，有时还是埋怨，埋怨很多方面。我们在埃及地有吃这吃那，有些人不想，这个太简单了，太单调了，啊！但是他们忘掉，在埃及他们是奴隶的，你埃及你没有这个自由啊，你连敬拜的自由都没有啊。现在应许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把你呼召出来，神大能的手拯救你离开那个你不属于的地方，把你带到神好多年前应许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基地的时候，神不断的把他的一个诫命交给他们。但是我们要不断的成长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晓得他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怎么样来敬拜神啊，怎么样来敬拜神。那所以我们也看到整个以色列民在这个的成长，这个架构的挣扎的当中，不有一些就是来公开也反对摩西神所给他的领导的位置，是恐拉这个很可惜的一个事情啊，他觉得自己应该跟摩西同等，如果是更高的话啊，但是除非说，除非属灵的领袖需要摩西，很明显灵性上的问题还是道德的问题，你千万不要随便在教会里面以你的老我来讲告示哈。那但是我们也看到摩西没有因为在旷野40年就够了，就不用再学，在旷野里面有一段小的有很小的一段，但非常重要，就是他的岳父叶天龙。那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说摩西在这个会幕前面呢，每天都人来到他那边去要处理他们的问题，从早上到晚上。那叶天龙看在心里面，你晓得一个人你太多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会有什么其他的负面的后果呢？你很明显就说你的家庭会受苦，因为你不在，因为你不在，你应该在。第二是说，很多人他们离开了埃及啊，他们这个以前敢怒不敢言的，现在这个就是什么？他们到底跟谁来争呢？争什么东西？这个我是有点模糊着头脑。如果我再想回，我以前有个朋友是这样子，那这个朋友很奇怪，他们是师兄弟，他们的爸爸死了，就给他们遗留下来一个房子，但是他们每一个兄弟都有他们自己的律师，家里面很清楚，你不能够过界，你过来我就打电话给律师，结果 律师很开心的，因为你晓得在法庭里面，要是你打电话给律师，律师给你热案，热案你到法庭去，律师有钱收嘛。而且很多时候法官根本不太管你这种事情，但是律师是什么？每一个时刻他处理的案件，包括听你的电话，需要收费。结果没有和平的一刻。后来这个人我有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我跟他讲到这个，我说为什么你不是和平的使者的时候，后来他跟人说他很怒气，他想打我。那你就看到是什么，原来这个人他对世界对别人的仇视是多么的苦节的生命。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苦节在原本的地方不敢说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因为你说出来以前的人不能再管你嘛，但是现在怎么样，你这种恶毒就散布在别人的身上，成为你攻击别人的一个重点。很可惜，全世界在最当中的人，我们的心态不是一样啊。但是还是感谢主，摩西在这个时刻听了叶铁罗他的岳父，他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处理呢？为什么你不把这个交托给你可以用的人，就主很重要的事情你去处理，比较次要的事情也交给其他人。所以叶天龙帮助摩西一层一层把这些事情都分开来。那但是在旷野的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好几个事情去了，刚才我讲到可拉的这个顶创神所赐权威以外，另外呢他们也碰到很大的引诱。那这个在一个夜泊思维的民族里面常常会有，讲到这是外邦的人，他们的女子来到以色列民的中间，很多人男人跟他们的女人就行这个淫乱的行为。那这个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就说神已经给他们诫命，对不对？但是他们不在他们应有的属灵的圣洁下有所防守，特别是这个试探长期守号飞来的话，也透视神的子民在这个性家庭恶耐思想下面，即比较喜欢选他想要的选择，也不是神要给他们的指引。那这个我想带出一些历史来给你们来思想。那为什么我们个人比较深层的问题，很多时候不单只是我们个人的，一定是有一个连于我们以前家族的历史，而且可能民族的历史都会有啊。是这个架构本身，你要是建立好的很有力的圣洁公义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一定要面对以前你可能知道也许你不知道的事情。你记不记得约瑟他小的时候的事情吗？记得很多人以为约瑟说当年呢他盖死啊，给他的哥哥，因为爸爸偏心嘛，给偏这个漂亮的衣服，他哥哥都是穿的是烂的，可能一个穿一个还有啊，他干嘛讲这么多的闲话呢？我们英文叫做 tattletale 哈，那就是好像在他们讲什么。但是若是你是这样子看约瑟，觉得他盖世这个，我盼望你改变你的观念，我给你下面你什么理由很简单。第一，就是你记得当时约瑟圣经里面讲话很准确哈，没有说约瑟是捏高他的哥哥，没有，而是说这是哥哥们他们在离开家比较远的地方放羊的时候啊，他们在外面干什么？那他们干的这些都不是很好的事情，这个包括在外面找那边比较方便的性伴侣。那为什么你再看啊？就是说当他们的爸爸要离开的时候，要祝福十个支派的时候，你在留意到这十个支派 到底雅各给他们每一个讲什么。有些是祝福的话，听起来不是太像祝福，有些是警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原来人类的历史，他们这个部落的历史，我们也是中华文化的历史，里面有很多这种的不好的东西存在，那是不当的行为。但是他们兄弟之间自己的这个和平，是不是争斗还是不断的还是在存在的？那这个就是他们文化的根源哈，也是神要在旷野中要教导他们的。是这个所以以后一直到在这个旷野当中啊，神是不断的要训练，包括摩西下一代约书亚加勒他们下面一两三代。那有没有留意到圣经里面也讲，这个属灵架构在这个旷野里面是一个很基础很基本的，但是呢，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很多以前过红海的人没有机会，因为他们有不幸的恶性。那这个预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接待的经历还是你过去的经历，你想告诉你的下一代，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们不懂那是事情的厉害，那是事情对你的影响。那我们不能够为他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okay? 我们有时候也要明白，我们父母呢有时候是比较急功更近利哈，就说哎呀我给你就做这个算了。结果呢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就说没有让他们承受他们做与不做的后果。但是这个很多时候在美国这边我们用一个就是直心机父母，事实上在中国也有哈。我看过医生，我是真的摸不着头脑。我看到有一个年轻人他去找工作，哎，另外有个女的，她是他的妈妈。那这个有应征他的人说啊，那你有什么本事？是妈妈开口。啊，还好那个邀请的人说，对不起，女士，我不是问你，我是问他，要他自己讲。结果呢，再下去两三句，那个邀请人的说，那你不用来。你要是记住要为他讲话，他是不行的。那我们要明白。我们可能要尽量保护我们下一代，对，但是也有很多人生的生命经历，他们有透过生命实在的经历，也许他们是选择错了，也许他们是把自己放在不应该有的位置，也许他们是应该到某个位置，他们因为害怕没用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反省。因为每一代我们能够真心的把这个神的使命传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不但如此，还有记住选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选民不是为自己而已，乃是为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周边，我们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看见神怎么样来处理。那最后我想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观点来帮助大家，我们都是有中国人的血统，我们对中国全世界现在所有的灾害，你可能觉得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我们要记住，当神他的预言所讲到的这是灾难的开头来的时候，神没有停止他福音要到人心中做主做王的工作。 OK， 你们要记住这个，所以我们的构想是完全的不同的。所以我们在看，你看多快一个国家，你 不要说只是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子，要是你一年的这个农作物没有，好像埃及一样没有牲口，没有河流水源污染， 你怎么活下去？回忆一个，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明白神的震怒，对，他要惩罚罪，所以要认罪悔改。悔改不是只是说我们就是盼望这个快点离开我们，而是说我们要更谦卑与神同行，以及神的恩惠可以在灾难的当中向我们显明出来。你晓得吗？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啊，很多人，我不管他过去他信什么，现在对神都有一个重生的叩思。我们也同样的经历，跟他们一样也经历神的信息与保守。所以我盼望这个属灵的大图画可能要问的问题是，那你现在在这个大图画的哪一个阶段呢？你还是埃及没有出来，你还是个奴隶性的思想，还是你要走了但是觉得好像神把你放在个不可能的环境，还是你已经接受耶稣了，但是你前面还有很大的成长的时期，你愿意不愿意好好的学识用你的心怀意念全人让神来改变，把你根基生命你的去向你的所谓的梦啊，都交托给神，你看他要透过你承受什么的工作。我发觉很可能在这个时刻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朋友们可能现在慕道的神在对你说话，神要改变你的生命，你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人，在你的周边，在全世界及任何的国家里面做神有力的仆人。我盼望我们坚信无疑。我一直来祷告，耶稣你来恩待我们。今天我相信有人他晓得他的生命需要重整，有人晓得他是在法老的那个思维以下，在他周边生命一步一步你来拆毁，但是在你拆毁的当中，你的恩典是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你，因为你的话语不会改变。你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你的一句话都不会丢失，你所有的预言你的爱不改变。让我们去摒弃我们的过去，让我们离开我们的老我，让我们是心中完全是归于于你，学习更忠心的把我们的生命的信心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周边的人，教导他们也做主耶稣你的忠心的门徒。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